和尚。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577页，倒数第二行。阿难比赛男子受因虚渺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原名，内其精思，贪求善巧，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不觉，是其魔浊，自言未得无上涅槃，来比求巧善男子处，不作说法，其行思虚，或作比丘，令彼人见，或为帝室，或为妇女，或比丘尼，或请暗示，身有光明，世人愚迷，或为菩萨，信其教化，摇荡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灾祥变异，或言如来某处出世，或言结火，或说刀兵，恐怖于人，令其家之无故好散，此名怪鬼，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现亡难，如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我们前面讲的是色因、受因都已经消，色因、受因消，现在的想因现。那么想因的原因，佛说就是融通妄想，在三世。想因的根本就是妄想，我们人就是一天到晚妄想，东想西想，东想西想。那么妄想融通，融通就是妄想都在三世里面跑，想以前的事，现在是大部分都不想，那么想未来的事，那么在三世里面跑。那么现在呢，我们这里是讲的是修行人呢，修行人所想的跟不修行人想的是不一样的。不修行人想的无非都是在尘劳烦恼里面，都是在五欲色声香味触法，为生活忙碌，所以这不修行人都是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儿女家庭房子汽车啊，都是为这些烦，所以魔不怕你的。那我们这里是讲的修行人，修行人是在定中，在定中的修行人，色因受因都消了，所以想因才现。那么我们不修行的人呢，他五蕴通通都在，色蕴都没有消，色蕴就是什么呢，五尘嘛，通通在尘劳里面，根本不在定中，所以魔不怕的，魔知道你不会逃出他的这个手掌心。那么现在修行人呢，魔怕他呀，怕他离开了这个魔子魔身，所以呢，那么修行人如果有一念不觉的时候，这个一念的不觉呢，就是在法上有所贪，在法上有所贪的时候，那么这个魔就来了。这个魔呢，有些是在这个虚空里面，你知道你以为魔鬼都住在哪里啊？鬼都住在哪里？有鬼道吗？鬼道不住在虚空里面，到处都是啊。鬼道，你如果你的念头跟鬼相同了，那就合了嘛。那么修行人的那个念头，修行人的念头有一念贪这个法爱，在法上有所贪的时候，那么跟空中的这个过去的他也是修行人，那么也是走错了，也没有成正觉，也没有在正菩提路上行，所以你的念头在贪法爱上面有任何一个贪的时候，那么就你的念头你就把它叫来了。什么叫物以类聚？你把它叫来了，这个电波就相通了。所以说 我们的知见一定要正，我们知见不正的时候啊，你跟很多的这个鬼啊都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下面讲响应现的十种魔境。那么这十种魔境都是有一念的贪。所以第一个呢，比善男子受阴虚渺。善男子就是修禅定的，在定中。什么叫定中呢？初出学佛人是没有办法在定中的。那么所以要出家，没有家累，没有儿女情长，所以要出家。没有家累呢，你一个人轻轻松松，你带着家里带了一大堆的小鸡小鸭的，那个多麻烦呢、啊、那小鸡小鸭又不听话的，让它排排走它不要的，等一下一个跑出去一个跑过来，跑来跑去的，你要把它拉回来，它等一下这个又跑走了。所以说出家没有家累。那么所以这里的修就是善男子，就是从佛那里闻正法而在禅定中的。那么初出学佛的就要静坐，因为你不可能，你不没有办法在一天当中都在禅定中，因为有家累，为尘劳烦恼，为柴米酱醋油盐茶在那里奔波。那么这里的善男出家中没有这些问题，所以出家中也不自己做饭的，也不去买菜。你看看我们一天花很多时间在买菜啦、洗菜呀、做饭啦、洗衣服，对不对？花很多时间。出家人这些没有了，因为出家人不自己做，不是自己做，不自己自手做食了，所以他省掉很多很多时间，他可以在定中，他就不必说一直在那里静坐，他随时随地一天24小时都可以在定中。但是在家人呢，他必须要做，因为他静不下心来，他的心是奔波的，就要靠静坐。静坐的时候心有没有静下来？心还是东想西想啊，所以练习静坐，每天1小时啊、2小时啊。所以我叫你们念经，因为你静不下来，你只有靠念经，念经把心静下来。所以受阴虚渺，要知道受阴是虚无缥缈的。你们受阴，你的感受有没有实体？没有实体。所以感受是抓不住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感受生气啦、高兴啦，这个感受是什么东西呢？你能够拿出来看看吗？不行。那这个时候的这里的修行人呢，是受阴虚妙。你看他是虚妙，妙就是说已经没有我了，把我压住，不招邪律。这个妙是虚荣的。那么受阴本来就是不坚固的，那么快乐啦、不快乐啦、生气没有一个实体。那么这里的是虚妙，那么在虚荣，它是叫做荣，是融通的，融通的就是在定中，不招邪律，没有这个律是思律，没有邪的思律。圆定发明，圆是圆融，定慧发明是定慧，所以呢定慧是圆融的。那么佛跟我们说，那么如果是定多慧少呢，知见也会错。所以呢这时候呢，如果定多慧少，知见会错，那么这时候呢要在慧上面下功夫。慧在哪里得？慧是在经典，在佛经上面你才能得到慧。那么这时候在慧上面下功夫。那么如果是慧多定少呢，那慧多了但是没有定力，那么也不行，必须要定慧均等。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定跟慧要均等。所以圆定发明，那么定慧是圆融的。三摩地中也就是在止观，止就是止一切恶，观就是观照，观照一切诸法。三摩地中心爱圆明，好，就是这一念，一念不绝了。他一念不绝什么？心里显出爱，爱什么呢？一切种子，爱佛慧。你不需要爱嘛，因为你到那个程度之后你就知道了，你不必去羡慕，不必去羡慕佛慧。我们是要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但是你要去做呀，你不能光是说我爱我爱。所以心爱圆明，那么因为真俗都明了，所以呢他心就贪爱佛的一切种子。那么对于事、对于理、对于真俗他都希望能够明白，因为他也证到了一点。锐气金丝，那么他的错在这里呢，他的过错在什么呢？锐气金丝，贪求善巧。好了，他就开始精进呢，在思维上面。 精就是精进，思就是思维，那么非常的精进，非常的这个向前走。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贪求，他要求得善巧，善巧说法。错就是错在这里了，你时间到了，你时间到了，那么你有机会让你练习说法的时候，你就把握这个练习说法的机会，你不必去贪求，你不必去故意造作，你去追求。就像我常说，做善事也不是去追求的，我今天到佛里到庙里面我去做功德，我去怎样怎，那都是造作的，那是有贪求。事实上所有的善事就在你的身边，你身边太多的善事，你为什么不做？你要到庙里去特别为了某一件事说我到庙里去做善事，你每天读经就是做善事嘛，经就是善，经是纯善，你每天读经你能够了解那就是善呢、啊、你去哪里找善呢？所以我们众生都不明白，就是这个要说我要去做善事了啊，这什么什么的，那做什么善事？那是造作。他这里就是贪求善巧，他想哎能够说法，并不是说，你要知道这里所说的这个魔来了，就是说你本来不会说法的，你要应该我们这里要明白一个道理，本来你不会说法的，这个口都开不了的，突然之间你能开口了，你就要知道这是魔了，这是魔附身了。这个你能够说法是慢慢能够磨练出来的，你刚刚开始说法的时候词不达意的，那么思虑上面呢没有办法融通，没有办法连贯，东扯西拉的，这里讲一讲断了，那里讲断了，没有办法能够圆融。所以你能够讲经的，所以我们要依着经来讲，我们没有办法像佛是说法，佛说法，因为佛所证道，佛证道了，佛经过了这个菩提路圆满成就，所以佛不需要有任何的这个笔记，不需要用参考书，那么都在佛的心里面，因为走过这条路了，所以你不需要再写。但是我们呢没有经历过，我们只是照佛的来说，所以我们以经来为依据。那你不必贪求啊，你是一点一点练习，所以我叫你们复小坐，每个礼拜上完课让你们讲，为什么让你们讲呢？我就知道看看你们懂了没有懂，你们如果完全照书上讲就不必了，因为照经上来讲呢，我刚刚讲过了，你就不必完完全全照，因为你听完这堂课你应该有所感受，所谓的感受就是说这堂课你什么东西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能够让你本来不明白你现在突然明白的，你应该是讲这个，而不能是照的话一直不漏的这样来讲。所以这贪求善巧，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那么你这个时候呢，受因尽了，想因现，所以你的想，你有这个想法想要贪求那个说法，那么这个时候天魔呢，就欲界的天魔呢，就有机可乘了，非经妇人，他就你的这个念，就刚刚说了无线电嘛哈，我们用无线电你把他叫来了，那么他这时候呢就飞来了干什么呢？附在你身上，这时候豪在哦，他不能够侵入你的心腹哦，他只是附在你的身上啊。你要知道我们前面的色音受音的十种魔镜是什么呢？它附在你的心上了，它跟你心跟你的那个不正的心合了，这里是附在你身上而已啊，所以这里它不能够入你的心的，所以这个口说经法，那么因为修行人有所贪求，那么贪求的这个念头就是一个无限电，无限电呢就把虚空中的这个跟你相合的这个魔，它的响音相合了，所以两个就合在一起了。那么由于魔的力量呢，口说经法，不是你自己会说经法，而是魔的力量，非经附人嘛，附在你的身上，所以就让你能够嘴巴就开口就说法了。其人不觉，被魔所附的这个人呢，不知他没有警觉，他也没有这个正思维， 他根本就不觉，是其魔浊，是魔在附在他身上，他不知道了。自言未得无上涅槃，被附的这个人他很高兴的，他认为自己证到了无上大涅槃呢，他认为他不知道这是魔，想因太多，妄想太多，达不到妄想太多了，就变成神经错乱。冥想的内容懂不懂？不懂，不懂。我佛教徒也是跟你讲冥想啊，讲一大堆冥想，背了很多冥想，你就被冥想就唬住了。你说，哎呦，他好行啊！你问他内容是什么呢？啊，佛是什么？佛是觉，觉什么？啊，佛是觉啊。那么，佛是什么呢？佛的脸如月亮啊，满月啊。我说满月是什么啊？他说圆圆的，胖胖的。啊，他就给我这么讲啊。他说经上是这么讲的，佛面犹如这个满月，是不是？他就跟我说是满月，我说是跟烧饼脸一样啊，或者像披萨脸啊。我说佛是很帅的，你们不要把它看成是这样。我说世界上的这个电影明星不是都找得很漂亮的，以前哈，以前的演电影长很漂亮的。我说佛比他们漂亮多了，是帅的。你把佛的脸跟月亮一样，想成跟月亮圆圆的。那么就是众生不明白，众生不明白，也搞不清什么叫慈悲，也不晓得叫做什么叫爱，所以呢，爱呀、啊、慈悲啊混在一起，那么就是在冥想上面。什么又说这个，你们学唯识的就不学中道，哎，就说你们学唯识的，你们讲唯识的人呢、啊，你们不学中道，你怎么知道人家唯识的不学中道啊？你自己没有学唯识，你怎么知道唯识不学中道呢？啊，就是说批评来批评去，但是呢都不了解真意，所以我们第一个在经典上不能批评，八大宗你也不要批评，因为你不懂，你懂了你才批评，你不懂你就不要批评，是不是这样子？啊，有人说中药是迷信，吃中药的人都是没水准的。我说这个你懂中药吗？不懂。我说那你就没资格批评，为什么呢？你懂了之后你发现到它是迷信，你再批评，你都不懂，你什么都不懂，你批评什么呢？人说你们佛教是迷信，那么我就说你这个人啊实在是脑袋有问题。老师就说你这个二百五，老师非常不客气的，那二百五，什么叫二百五啊？不成熟。你如果不懂佛教，你不要批评，你来听听看佛教讲什么道理，是不是这样？讲什么道理？然后呢，你认为迷信的时候，你再批评，那我们众生就是胡扯嘛，这个嘴巴造业就是这么容易造业，你说无明就是这样子。无明很容易造业，你不明白然后你批评就是造业，这样懂不懂啊？什么叫无明呢？无明造业嘛，不明白嘛，所以我们要什么事情都是明明白白的，你就不容易造业。你不怕嘛？因为不明白嘛，因为你看不见嘛，你不明白，你明白之后你就不敢了，你一定是早十分钟到，我不是讲了吗？一定早十分钟到的，你绝不敢。所以我们众生很多事情都是无明。那么这个人呢，他就认为自己会讲经了，本来不会讲了，这时候会讲了，自言得未得无上涅槃，来比求巧善男子处，这个魔就来到这一个求善巧，就是啊，他想会讲经的这个人的身上，附作说法。好了，他附在你身上，七行思虚，或作比丘，七行思虚就是说。这个它附在你身上，让你看起来呢很快一下子就看着像一个比丘的样子，比丘是很庄严的嘛，是思维仪的，所以呢你就看它，哎，像个比丘像，很庄严，令比人见，让这个听众啊让信众看见，你看它很庄严，是比丘样，或为帝室，哦，好像是帝，这个帝室天呢，像帝室，或为妇女，哎，它也像个妇女，很端重的妇女，或像个比丘尼，或者呢，或请暗室，或者在暗室里面身有光明，没有开灯，但是呢看到这个修行人身上有光明，世人愚昧或为菩萨，被附的这个人呢，被魔所附的这个人呢，他愚迷愚痴迷惑，所以呢他误为是菩萨现身的。那么还有听众呢也愚痴也迷惑，那么也认为是菩萨现身，那么来相信 被附的这个人所教的，被附这个人是魔啊，已经不是他本人了，来听他所教化的。但是你要知道啊，你要看下面啊，那个来附你的人，你看他讲些什么法，你看他讲的法正不正，摇荡其心，那把你的这个定力啊，你的心没有定力的。你看修行人是以定力为主的，有定才有慧，没有定，那我们没有定，所以我们是无明嘛，我们处处都无明，没有定力嘛，那么就把你的定力摇荡其心，就摇荡你的，把你的这个定是不动的，他要摇荡你的定，摇荡你的定干什么呢？让你跟凡夫一样嘛，让你动嘛。这时候破佛律仪，把佛所立的戒跟律以及所有的八万四千威仪啊，统统给它破坏掉。所以我们不是老师常说吗？吃饭有吃饭的样子啊，不是一口里面塞了一大堆，就是没有样子嘛。吃东西像一口吃完了之后再吃一口，因为为什么？你要知道，很多很多的这个高僧啊，都会看相的。他会看相，他一看你这个相啊，从吃东西上就看你这个人就很贪的，他就不要你的，他不收你的。所以吃，我们每一样都要学吃东西，一口吃完再吃一口。那么吃东西呢，苹果呢，我看你们那啃苹果，啃苹果也是不雅观的，应该怎么吃苹果啊？这都是有规矩，都要教的。苹果要怎么吃呢？你们都拿了苹果就这么啃了，对不对？你在家里面都要练习，你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你要将来能够在这个娑婆世界上面，你能做国王啊、太子啊，或者做公主啊，这些你都要有规律的。你现在不练习，你不可能做的。你在吃苹果，苹果你就拿个刀子把皮削了，然后呢切成一块块的，一块块放在嘴巴吃的，而不是你的那两个大门牙在那啃苹果，那是什么呢？猴子吧？是不是猴子是这么吃法的呢？所以我们要有规矩。那么吃面包怎么吃法呢？你们拿了面包这么啃的，是不是用啃的？是不是？那面包怎么吃啊？面包应该撕成一块一块的放在嘴巴，是这样吃的。馒头怎么吃啊？馒头也不是用啃的啊，馒头也把它手掰了一块一块放在嘴里，是要有规矩的。点点滴滴呢有规矩的，人家一看你的就没有规矩。那么通常这是在家里面就要教的。那么家里面不懂的话呢，你比如说上次以前有一个比丘尼，他就跟我说，出家了他还不知道规矩，他给我讲啊，他说这个过堂吃稀饭，喝稀饭，过堂嘛，他们家喝稀饭是怎么喝的？他跟我讲，他说必须要吸进去很大声的，结果他在那里吸，因为他也没有注意到别人吃稀饭怎么吸的，哈，他没有去观察，他不知道，他就在这么多人面前，他就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好大声音啊。后来人家实在看不过了，跟他讲说吃稀饭不是这么吃的，不是这么吃的，是用汤匙啊，一汤匙一汤匙放到嘴里去的。他说好丢脸呢、啊，你就知道了，你这个规矩是要学在道场里面，道场里面很多规矩。都是要跟社会上的高尚的人的规矩是一样的，我在这里给你们讲。那么施威仪，施威仪也就是你看总统怎么喝汤的，拿起碗的就稀里呼噜喝的吧，那外国人怎么喝汤的，是不是？外国人怎么吃东西的，面包也是他用刀子这样切，切成小块小块这么吃的，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要练习嘛，凡夫俗子虽然没有在这个官场上面，虽然没有在这个上流社会，一般所说的上流社会，但是呢你要知道你在家里要练习这些跟佛法是合的，要有规矩。走路呢也要走了，哎，抬起头来啊，这个袖子不要在那里甩甩去的。那么你们就我刚刚跟你们说的，你们前一天应该把包包准备好哈，第二天就背着包包上车，下了车之后背着包包安安静静到你的位置把它放好，然后赶快回去穿海青啊，穿慢衣，而不是说一进门啊这个通通放地下啊，在叽里呱啦讲话然后再来穿海青，应该是把你的包包整个你的包包就放到你的位置上，就直接拿到你的位置上，对不对？因为把你的慢衣有个袋子，你们慢衣有没有袋子啊？ 你们幔衣应该放在袋子里面，所以一进门，那么幔衣就先放到桌上，那么一进门就把你的包包就放在你的座位旁边了，然后赶快去穿幔衣，这样就很有规矩了嘛，就不会在那叽叽咕咕还讲话呢，赶快就拜佛，拜了佛就坐着盘腿就坐好，这是规矩嘛，你要养成这个规矩，不讲话啊，是不讲话的。那么破佛律语，所以这个八万四千细横，什么叫八万四千？八万四千威仪啊，佛教里面有八万四千威仪啊。那么这时候把佛的戒律那么威仪通通破坏了。好，怎么叫怎么破坏呢？潜行贪欲，这里所说的呢，贪欲大部分都是指的淫欲，潜行就暗中行贪欲。不但是这样说，不但是这样子的呢，而且呢口中好言，那么他附在这个人身上，附在这个人身上呢，口中他喜欢说什么呢？灾祥变异，那么就是说什么地方会有灾难，什么地方会有灾祸，或者你这个人呢是什么时候你要倒霉了，你家人要怎么样了，要倒霉了，干什么？给你讲这干什么？你可以拿钱来消灾嘛，就是这样子啊。或言如来某处出世，或者说那么如来呢在什么地方呢，现在出世了，或言劫火，或者说什么时候呢有这个灾火，有这个火劫火起来了，或者什么时候呢有战争，刀兵将起了，恐怖于人，让人家害怕。为什么让他害怕？或者你们家里面有什么这个有灾难呢，有这个刀伤了，什么人要受伤了，或者是说你们家要发生火灾了，有劫火，你们家哈怎么样怎么样了，令其家之无故好散，目的就在这里，让你害怕呀，害怕你就他就跟你说这样子有办法解决的了哈，那么你要多少钱多少钱，我帮你消灾吧，所以呢让你就拿钱去，那么拿了钱不够，他一看不错哦，一下可以拿那么多，再跟你说某某人又有问题了，怎样怎样，你家里人这个人问题那个人问题都可以消灾的，所以拿钱来无故耗散，就把你们家的这个财产呢通通给他了，那么为了就是要消灾，我们也可以看到吧，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是不是？我们在几年前在报上不是说吗，有几个人就假的吧，假的出家人，那么他就在荣总前面呢，那么那个人他就匆匆忙忙去看母亲的病嘛，他当然在医院里面进出的，你看他匆匆忙忙的，是都是家里人有人生病，所以脸都有愁容，那么他就说我看你家有人好像生重病了，当然嘛，一看他的愁脸那他还看不出来啊，你看他脸色发愁的，或者是先生或者儿女，那谁不看不出来，然后说你好像你家里有人生病，他说是啊，我家里有生病，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知道，我有神通啊。他说那怎么办呢？有办法，先拿几十万几十万，就这样子。后来不上报纸了吗？后来发现是假的。你比如说你家里真的是有发生灾难的时候，你怎么办？治病，然后呢再怎么办？不知道。你家里真的是有人生病了，你怎么办？除了去医院治病之外，你怎么办？
求佛。
求佛嘛，你们怎么搞的？你平常都把佛忘记了，你这时候你不去求佛，只有佛才能救你啊！只有经常不是说了，佛可以，你如果有善根的话，你一念之间改了，一念之间把过去所做无始以来所做的这个身口意业，你忏悔了，佛还给你延寿呢。经常不是这么说的吗？你这时候忘了吗？所以你应该求佛嘛。那别人跟你怎么讲，你听不听？讲不讲听不听？只要要钱的你都不要听，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只要跟你要钱的都不要听啊。原则上佛是不要钱的啊，对不对？我们这个经典有没有是佛是版权所有啊？没有，任何一个出版社后面敢不敢写某某出版社版权所有这部经呢？没有。那么你求佛嘛，佛也不要你的钱，但是你要 佛寺院不要你的钱，但是你要感恩呢、啊。感恩是怎么样？怎样感恩呢、啊？对了，你要读经，读经，然后照着经典去做，你就是感恩的。经上不是常说的吗？你们读了《楞严经》是怎么样说？怎样报佛恩呢、啊？不就是读经吗？听佛的话，读经是不是？然后呢，把如来的话要传给末世众生，是不是等于报佛恩？就是把经典你所学的，那么再教给其他人。佛说这就是报佛恩的。佛有没有叫你拿钱呢？没有叫你拿钱的。佛就是说你听佛的话，那么呢，照佛的话去做。这么还有很多众生在苦恼里面，你把佛的话再转给他们，再教他们，这就是报佛恩的。所以，那么家产，那么这个魔呢，目的就是要人家的家产。此名怪鬼，年老成魔，恼乱世人。这是怪鬼。我们前面有听到，我们在前面轨道里面知道这怪鬼怎么来呢？在阴地里面贪物沉醉，是不是这样子？他在阴地的时候，在做人的时候，这个怪鬼呢，就是在阴地里面，他在做人的时候，他喜欢贪物，贪什么物啊？什么东西都想要，外面的什么东西好的他都要，通要拿来，是不是贪物为贪物啊？那么年老成魔，他来扰乱人。那么这个贪物沉醉，那么等到从这个地狱里面出来了，地狱里面出来，他还是附在物上面，附在东西上面，他就成为鬼了。所以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厌足心生。等到他呢，哎，从你身上刮的差不多了，他就对你讨厌了，去彼人体，他就离开你的身体了。弟子与师俱现亡难。那么弟子与师就是说，这个修行人是师，那么这个弟子就是所有来听这个修行人来讲法的。那么修行人已经被魔附了，这时候呢，通通都干什么？俱现亡难。因为什么现亡难？因为他也跟你要钱，不是吗？这个魔不是跟你要钱吗？那么这时候呢，人家发现到了，你这时候没有威仪了，也不会讲经了。那时候会讲，现在都不会讲了。好了，人家就说你是假的。所以佛说，如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那么佛要我们事先就要了解这些。佛把所有的魔镜跟我们讲了，所以我说每天要诵经就是这样的。你牢牢记住了，牢牢记住了，那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知道，你就不会陷下去，不会是看不清楚。那么要事先就要警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如果呢你不明白的话，那么你就成为魔子魔孙，你跟着他走了。那么迷惑不知，迷了，又是贪又是迷了，所以就堕了无间地狱去了。所以你说修行人到这个地步也是很可悲的。我们再看第二个响应。阿难，又善男子，受因虚渺，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游荡，非其精思，贪求精力，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亦不觉之魔浊，一言自得无上涅槃，乃比求游善男子处，夫作说法，自行无变，其听法者忽自见身，做宝莲花，全体化成紫金光具，于众听人个个如是，得未曾有。世人愚迷，或为菩萨，盈溢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诸佛应是，某处某人，当是某佛化身来此，某人即是某菩萨等来化人间，其人见故，心生可养。好，这个可养啊，这个就有问题了。邪见密心，种子消灭，此名拔鬼。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现亡难。 如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这是第二个。又善男子，受因熄渺，那么就是说修学圆通的人，那么已经经历过受因的十种魔境，在受因熄渺定境之中，不遭这个邪魔所惑，不遭邪魔，不遭邪律，没有邪的思虑了。一根上面是清净的，所以我们不清净就一根上不清净，所以一根清净的话呢，身体就可以清净；一根不清净，所以一根东跑西跑啊，攀缘啊，那么贪心呐、啊，那么有所得啦、啊，这些就一根不清净。那么这时候呢，他受因已经清了，所以没有邪的思虑，圆定发明。那么定慧是圆融的，那么好像鸟出笼，有了一声声吗？那么有了一声声，就不会为四大色身来拘限了。我们前堂课讲的嘛，哈、啊，色受受因，受因轻了，就如同鸟出笼嘛。那么现在三摩地中呢，忽然呢，三摩地中在这个定中，三摩地就是在定中。忽然呢，心爱游荡，好了，忽然有了一念不绝的喜欢游荡。什么叫游荡呢？心爱游荡，心里面贪爱游荡，神通游戏，希望有神通了。因为他有神通了嘛，啊，他已经有一生生，他有神通了，那么他喜欢，他现在就贪爱神通游戏。你有神通了，有一个贪爱的话就不对了。神通是自然的，自然你到了这个境界，神通就现了。那么他贪爱神通游戏，他可以怎么样呢？他想说，哦，我就是可以这个到十方佛，可以去供养十方佛。啊，那么可以做佛事。那么这时候因为心爱游荡，飞起金丝，飞起金丝就是他的这个精神思虑非常的兴奋，飞起就是飞，就是非常兴奋，那么非常精进，那么贪求精力，早晚呢念念呢都是在贪求能够广做佛事，能够大做佛事，那么就是这么一念的贪心呢。你这个不用贪嘛，有这个因缘的时候，你当然就可以去广做佛事。你没有因缘，我刚刚说的，你要去造作的时候就是不对了，他就是想要造作，对不对？所以我们每天身边所碰到任何事，你都可以做善的嘛。但是你就我刚刚说，你要故意去做的善事的话，就是不正的了，那就不正，就如同他这个一样，他已经有了一生生，你有了一生生，你这个一生生当然不是佛的一生生啊，佛的一生生是这个遍满三千大千这个娑婆世界的十方娑婆世界的，那你这个一生生当然还没有佛的那种一生生呢、啊。我们这里一生生不要想成跟佛的一生生是一样的，他的一什么叫一生生？一一起。你的念头是正的，一一起生就到了，好，这叫一生生呢。那么如果是我们天天都打妄想，那绝对不会有一生生的。一生生是一一起生就到那边了，墙壁也挡不住你的。那么因为我们天天都在妄想里面，就不可能有一生生，更不可能有神通呢。有神通就是一根一根要非常清净，要非常的正，在这里跟各位说，要非常的正，没有一点点邪思的，有邪思都不会有一生生。那么贪求精力啊，贪求游历啊，贪求到这个十方去做佛事，就这么一念贪求之心便遭了魔了。尔时天魔后得其变，天魔找到机会了，他就专门要找修行人的麻烦呢、啊、这时候找到机会了，非金妇人他了，那么他就这个魔是魔心啊，他就飞金来附在这个人的身上，口说金法，其人亦不觉之魔者，那么这个被附的人不知道是魔来的，一言自得无上涅槃，他自己说他证到了这个涅槃了。来彼求游善男子处，这个魔就来到了喜欢这个贪求游历的这个修行人这里了，那么附在他身上，呼作说法， 那让这个被缚的这个人自行无变，他自己本身呢，这个色身呢，形象没有怎么变，但是其听法者反而呢，来听他讲法的这些人呢，忽见自身看到自己坐在宝莲花身上，坐在宝莲花，坐宝莲花上面，那么全体化成紫金光聚，那么自己身上有紫金光色的，那么这是佛像啊，是吧？佛是紫金光吗？那么他自己看到他自己是佛了，好，是不是坐在莲花上面？那么自己色身是紫金色，他认为自己是佛了。那听众都认为自己是佛了，一众听众个个如是，得未曾有。所有的来听这个魔讲经的这些人呢，都觉得哎呀，好殊胜啊！你看我们去听经呢、啊，好殊胜啊！你看我们这个法师啊，就是佛呢。我们都让我们每个人都坐在莲花上面，我们都是紫金光色，你看。你说在这里，在如果佛不讲的话，我们是不是也是认为他是佛呀？所以我们现在才会说，哦，哪里出世了一尊佛，那哪里又出世了一尊佛，还有是活佛了，我们现在不常听到吗？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为什么要读经？佛就跟我们说了，现在没有佛，现在佛不出世，佛还有经典嘛，佛不用出世的。所以说是哪里有佛，人家说什么地方又有一个小孩啊，是这个佛示现的，他可以一个月不吃饭。前一阵在说在尼泊尔吧，去年吧，说有一个小孩是佛出世了，那么他可以一个月两个月不吃饭，后来嘛被人家揭穿了还是怎么样。我们现在知道现在是没有佛出世，因为现在有经典嘛，经典都没有说灭掉嘛，那么见到经典就见到了佛了，因为这个经典是佛的法身，所以现在佛就是三藏十二部就是佛的法身，你去哪里找佛呀？世人愚迷或为菩萨，那么这个修行人呢愚痴迷惑，那么他没有看清楚是魔附了他了，那么这个魔呢淫意其心，淫你看，那么就把他的这个身心呢、啊、这个定力啊让他动了，破佛律。你这里我们一个重点就在这里，不是正知正见的都是破坏佛的戒律，破坏佛的八万四千威仪的，他是破坏的。潜行贪欲，口中好言，诸佛应是好，他跟你说，你看吧，佛出现了，某处某人当是某佛啊，某某处啊，那个人就是佛了，化身来此，其人。即是某菩萨的来化啊，某某人是佛，某某人是菩萨，到世间来教化众生，其人见故心生清扬，心生清可。那么看到被魔所缚的这个人呢，大家就好很非常的钦佩他啊，邪见密心，种子消灭。那么但是他所说的法呢，都是邪见。都是密，就是说都是邪见。种子就是说菩提，佛所说的清净戒律的菩提智，通通给你消灭了。他说没有关系了啊，这个过去佛是过去了，现在佛是现在的佛。那么现在的佛是现在的这个说法，过去的佛已经灭了。过去佛的说法，三世诸佛说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是一样的，三世诸法，三世诸佛。十方诸佛说法都是一个样，没有说是这个这尊佛说的是可以吃肉，那尊佛说不可以吃肉，没有的，都是一样的。那么任何一尊佛都会说法，没有一尊佛说这尊佛不会说法，那尊佛说法没有，不是这样的。任何一尊佛都会说法，任何一尊佛都可以治众生的生病心病，这懂吗？它是一致的，凡是你看跟经上所说的不对的，那你就赶快离开他。可是我们众生怎么样，还特别喜欢接近魔啊。此名拔鬼，年老成魔。他这里贪欲的都是淫欲。拔鬼，年老成魔，扰乱世人。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拔鬼，拔鬼是哪里人？拔鬼是在做人的时候贪色，贪色掉到了无间地狱，那么从无间地狱受苦出来的御风成形，他成为拔鬼，他的鬼的灵，鬼的那个年龄很长，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成为这个修行人啊，还有这些弟子啊，就成为魔的被 被魔所牵，他成为魔子魔孙。我告诉各位，我们很容易成为魔子魔孙的，你别认为我们不容易成为魔子魔孙。魔子魔孙都来讨你好的，凡是叫你哈，我常说凡是来迎合你的都是魔的，告诉你说哎呀吃点肉吧，那吃点肉，不吃肉没有不健康啊，那吃点肉才有精神，你病了你看你这脸黄肌瘦的，那叫吃点肉，这都是魔。哎呀天津不要去嘛，有一天不要去什么关系，这都是魔。我告诉你，只要他之间不对的都是魔。那么我们周围有太多的魔，看你警觉不警觉。所以我说为什么要诵经呢？你要牢牢记住佛所说的话，你凡是跟佛所说的不同的话，那么就是魔，你不要管他是谁，他就是魔。你现在就要分清楚，否则到死的时候呢，那一念不绝的话，你就被魔所牵，牵到哪里去？牵到地狱去了。我们在做人的时候不清楚，那么死的时候会清楚吗？那更不清楚，那很容易就跟着走了。所以这是把鬼扰乱世人，他就要破坏你的定力，他来破坏你的戒律，厌足心生，去彼人体，然后他讨厌你了，他再去找另外的人，他有另外因缘，他就专门就是破坏佛的佛法的嘛，他再去找另外的人去附了，这时候他离开这个修行人的身体了，弟子与师俱现亡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佛说要我们事先要警觉哦，所以不管你是修禅定也好，你不管是这个在日常生活，你的念头都要正，不要有一念的这个贪心。你看我们不修行人是贪五欲嘛啊，那么修行人是贪什么呢？贪法。你在法上面有一念贪都会着魔，那么请问各位，那不修行人在五欲上面贪会不会着魔啊？魔子魔孙嘛，他不用派魔王嘛，他派他的魔子魔孙，他何必派个魔王来呢？你在五欲上面贪五欲的话，他魔王不要来的，但是魔子魔孙是很多的。为什么呢？你的亲戚朋友啊，你的四周你碰见的人啊，都告诉你说哎呀，冬天这么冷啊，冰天雪地，干什么跑那么远去听经闻法呢？干什么呢？哎呀，这就在家里休息休息算了，这都是你的魔，太多了，我们四周很多的，所以这都是魔子魔孙，不是魔王。那不需要派魔王来啊，他只要派一个小兵来就可以了。好，他让你懈怠的，让你不精进的，都是魔。这是第二个。我们再看第三个，这个都是响音现，那么所现出来的这个境，这个魔境。第三个，又善男子受音虚渺，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绵乎，成其精思，贪求契合，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实不觉之魔浊，一言自得无上涅槃，乃比求和善男子处，呼作说法，其行即彼听法之人，外无千变，令其听者未闻法前，心自开悟，念念一意，或得宿命，或有他心，或见地狱，或知人间，好恶诸事，或口说偈，或自诵经，各个欢愉得未曾有，世人愚迷或为菩萨，绵爱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后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萨亦然，其人见故洗涤本心，亦入邪物，此名魅鬼。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现亡难，如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那我们这里看这第三个，我们这个重点呢，就是有一念的贪。又善男子受音虚渺，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也就是说受音静了，所以呢它是虚荣的，这荣是融通哈，没有邪的思虑，所以呢它是原，它有原定发明，那么定慧是圆融的，那么它在三摩地中好好的啊，这时候呢一念不绝的心爱绵乎， 他好好的忽然起了爱慕的心，爱慕什么呢？曾起金丝。那么他想把他的这个精神思虑通通清净，所以他在他的一根上面清净他的这个思虑。那么问题就出在哪里呢？贪求契合。贪求什么呢？上合佛心，下合众生。我们观世音菩萨有没有上合十方本诸佛本妙圆心，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统一悲仰，是不是这样子？哎，他可能这句话也记得了，所以他就贪求。你不要求嘛，你时间这个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自然就有，所以他贪求上合佛心，下合众生心。好了，就是这一念就招来了魔了，你说是不是法呀？照说我们众生说这是好事啊，你们会说是好事是不是？但是这不是好事，你不要贪求嘛，你没有到这个程度，你不要贪求嘛。这时候天魔呢，好了，知道了，因为你有这个贪心的念头，你就打无线电给天魔了，无线电天魔收到了，后得其便，非经附人，他就附在这个人身上，口说经法。你看他附在人的身上，为的目的就是说法，说法就是说魔的法，而不是说佛的法，把佛的法破坏。说什么法？其人实不觉知魔所。那么这个被附的这个修行人，他也不知道被魔所附了。一言自得无上涅槃，他自己认为自己证到了无上的涅槃呢。来比求和善男子数，那么这个天魔呢就来到了这一个贪求这个上合佛心下合众生心的这一个善男子处了，那么附在他身上就开始附作说法，其行即比听法之人外无千变。因为魔力的原因，那么这个听法的人外表还有说法的人外表听法的外表通通都没有变啊，跟他跟原来的是一样的。令其轻者，但是呢因为魔力让听经的人呢未闻法前心智开悟，还没听法之前心里面就开始开悟了，那么以为是神通了，那么所有听经的人认为自己都有神通了，念念一意，那么这个神通呢又有神通的用处了，那么获得宿命，或者知道自己过去是什么了。哎，自己突然怎么突然我明白了，这过去我是谁啊？啊，我在过去是谁啊？我未来是谁啊？就得了宿命通，或有他心通，也知道他是谁了啊。获知人间好恶诸事，那么这时候也知道这个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了啊，都还没有听新闻呢，他都知道了，什么地方有什么大消息了，什么地方有地震了，什么地方哎什么发生油矿了，什么他都知道了。或口说偈，后来他就可以开口呢就说偈出来，或字诵心，哎，可以背经，你看不用看他就坐在这里，嘿，啊，每一个人都会背经呢，本来都不会背的这时候都会背经的，你看你们高兴不高兴啊？你们都会高兴的，我告诉各位这是魔附在身上，别高兴了，你一高兴的时候你就打了这个电报给魔王说，我做你的弟子吧，我做你的魔子魔孙吧，好，你就打电报给他了，你这时候不要动，你赶快离开嘛，个个欢愉得未曾有。好，你看我们众生就是高兴得不得了。那么或见地狱，你看到地狱了，让你看到地狱的苦状了，或知人间好恶诸事等等，那么都高兴得不得了得未曾有。世人愚迷，或为菩萨怜爱其心，那么被缚的人还有听众啊，还有听法的人都是愚痴迷惑，那么认为说法人是菩萨，怜爱其心，那么希望跟这个说法的人啊这个心呢、啊、合在一起，你跟鬼心合在一起了。好，破佛律仪，破坏佛的戒律威仪，潜行贪欲，贪欲这都是指的淫欲，口中喜欢说佛有大小，佛有没有大佛小佛呀、啊、没有大小啊，某佛先佛某佛后佛，有的佛先有佛后吗？三世诸佛是一致的。还说有真佛假佛，有男佛女佛吗？有没有男佛有没有女佛？没有，佛没有男女相，是不是？更没有女佛，女人更不会成佛。菩萨亦然，其人见故洗涤本心。那么这个魔呢，被魔附身的这个人呢，就被魔呢把你的这个定心都给你动，洗涤就是把它动了，那么就入了邪。此名魅鬼，年老成魔，扰乱世人。那魅鬼，我们看看魅鬼 他当初这个魅鬼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贪货，在做人的时候就糊里糊涂的，等到呢从地狱出来了，遇到畜生，附在畜生上面成为魅鬼，那么现在成为魔的眷属了，那么附在这个修行人身上，所以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现亡难。等到他因为这些这个魔啊，他反正知道你成为他的魔子魔孙了之后呢，这时候呢他要再去找另外的魔子魔孙，他就离开你了。所以修行人呢，以及听经的这些人呢，都成为魔子魔孙了，如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所以佛要我们呢，应该事先就要警觉，不要入到魔子魔孙的轮回处，不要迷惑不知，糊里糊涂掉到了地狱去了。你看我们众生是不是就糊里糊涂啊，糊里糊涂掉到地狱也不知道了，那怎么从地狱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受苦也不知道，我们众生就是啊，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来来看第四个，响应魔境第四个，584页第三行，又善男子受因虚渺，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根本，穷懒物化，性之终始，精爽其心，贪求辨析，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先不觉之魔浊，一言自得无上涅槃，乃比求缘善男子处，夫作说法，身有威神，吹拂求者，令其坐下，虽未闻法，自然心服。是诸人等将佛涅槃菩提法身，即是现前我肉身上，我父父子子历代相生，即是法身常住不绝，都只现在即为佛国，别无净居，即金色相，其人信受王师先心，生命归一得未曾有。是等愚迷或为菩萨，推就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为净土，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槃真处，彼无知者信是慧缘，此名古鬼，厌圣恶鬼，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现亡难，如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凡是指你只要有一念想要你要干什么的一个，就是说你根本没有达到，你没有在正知正见上面，那么你有一个念头，你说我们这虚空里面是不是很多的这个有很多的十方天仙，但是也有很多的魔，有没有啊？我们这虚空里面，那么你做什么事情，做善的十方天仙知道不知道？知道。你做恶的魔知道不知道？知道，都知道，只有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随时要有正念，有正念就有一股正气，那么邪念的话一股邪气，所以人要有正气，正气要足，正气要足就是在经文上面，听经文法上面，在诵经啊，所以你在每一天呢都在正的上面，在经典上面花多点时间，你的正气就足了，否则的话就是邪气。你看这都是一念不绝的，连修行人都会入魔，那我们凡夫入不入魔啊？每天都在入魔。好，受因虚渺，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好，这时候呢，那么经过受因的考验呢，所以呢都在正的上面，也没有魔不会入心了，那么定慧是可以均等的，所以它是在三摩地中，三摩地中就是在止观当中，那么在定中。这时候呢，好，一念不绝，心爱根本，他爱什么呢？所有万物的根本，他要去研究万物的根本。你不要研究嘛，你到了时间之后，你到那个程度之后，自然就知道了嘛，你修为到了那个程度，他就现出来了嘛。所以你五蕴空怎么空呢？你佛就告诉我们不要攀缘嘛，第一个不要攀缘，否则五蕴不会空的。那么你这时候已经有了神通了，你这时候想要研究所有万法的根本，你不要研究， 那么你就是在定慧上面均等，那么就明白了嘛。这时候他开始穷览物化，万物的变化，他现在开始要深深的研究万物，你研究不了的，你没有那个慧，你研究也研究不出来。好，穷览物化，性之始终，精爽其心，用心呢，非在心上面用心精进，贪求辨析来辨别万物的现象。好了，就是这一念的贪心起来了，这一念贪心，你就自己就打了无限电给天魔了。那么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金附人，这时候呢再附在你身上，附在这个修行人身上，干什么？口说经法，目的干什么呢？就是破坏佛的戒律嘛。其人先不觉知魔浊，一言自得无上涅槃。你要看这整段上面的两句话三句话在哪里啊？我们每一个，我们前面讲了好几个，这是第四个，这一段话的重点在哪里？心爱根本，懒物穷懒物化，性之始终，精爽其心，贪求辨析，重点在这里，是不是这样子？每一段里面都有一个重点，贪求什么东西，怎样把天魔找来的，就是说有所贪心，没有到这个程度，你偏要拉的，要到这个程度去，你不需要嘛，你就是只在定慧上面下功夫就对了。所以呢，这个天魔，也许天魔还不来呢，天魔还派他魔子魔孙来呢，就附在这个人身上来说法。其人这个人呢也没有警觉，说被魔附了。你们那时候我跟你们说有人被附了，你们相信不相信？那时候你们还不信呢，你们还骂人骂他的，那罪过吧。我就跟你说他被附了，你都不信的，你说他装的，有没有？你们还说他装的，你们罪过吧。他是被附了你不知道吗？所以说造业吧，造业嘛。那么这个被附人不知道是被魔附身的，还自己说自己证到了无上涅槃的。来比求言善男子处夫作说法，魔就到了这个，来比来就是魔来了，到哪里呢？比到这个求，就是喜欢来分析万物的怎么变化，万物的始终的这一个修行的人的这一个神身上，那么就开始夫作说法，身有威神。那么被附的这个人呢，因为有魔力，所以身就显出来威神了，吹拂求者。那么那有威严显出来，威严相。那么他就用魔力来吹拂求者，就是求根本的啊，就是来吹拂了他，就让他这个心服口服的来知道万物的根本，令其坐下，令这个修行人被魔所附的这个修行人坐下来听经的这些人，虽未听法，还没听经呢，虽然还没有听到被魔所附的这个人说法呢，自然心服，大家都心里面佩服的五体投地，因为魔的这个力量让这一个附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这个人显出来很有威神呢。是诸人等将佛涅槃菩提法身，那么他说什么法呢？就说他把佛的涅槃菩提法身说成说，就是你现前我们的肉身上嘛，我们身上就是菩提法身的，我们现在就是佛了，我们现在还去哪里求呢？就是我们身上了，即是现前我肉身上，父父子子历代相生，即是法身。什么叫法身呢？就是说淫欲嘛，这个结婚生子嘛，一代一代传下去了，就是法身呐、啊，常住不绝。因为这个生育，人可以生很，人可以一辈子在生育的嘛。那么人既然一辈子生育，所以这就是法身，我们色身就是法身啊，那么就可以相传下去了，何必再去求什么菩提涅槃啊？就是指的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传宗接代，一代代延续下去，那么就不会断绝，这个子孙不会断绝。都指现在，都说都是现在，即是佛国，就是这现在就是佛国，没有别的另外的佛国，无别净居，没有其他的什么清净的佛国了。 及金色相，也没有佛的什么这个佛身是金色的，不是的。其人信受，那么贪求喜欢穷览万物根本的这个人呢，就相信了王师先心，他把他当初的这一个正定的心通通都已经消磨掉了，生命皈依，所以呢他皈依魔了啊，他就自己身心通通的皈依魔了，那么还有这些听众通通皈依魔了，得未曾有，非常的高兴。你要知道啊，这都是这个魔为了要把佛法给破掉。是等愚民或为菩萨推就其心，破佛律以潜行贪欲，所以呢他要这个被这个修行人呢愚痴迷惑，那么自己认为自己是菩萨了，推就其心，那么跟这个魔的心就合在一起，破佛律仪，把佛的戒律还有威仪通通都破坏，潜行贪欲，潜行淫欲，口中好言，那么口中就常常就这么说的，眼耳鼻舌都是净土，男女二根就是菩提涅槃的真正处，男女二根就是指的那个地狱处，他把它说成是菩提处，就是这个生孩子的地方啊，就说他是这个菩提涅槃。我们现在也有听到啊，那么这个所谓的他这个老师呢，还要跟弟子之间互相行淫欲呢啊，我们现在有听到，这些人根本都不读经的。比无知者信是慧言，那么这些没有愚昧的人、无明的人都相信这些脏话，此名蛊毒厌圣恶鬼年老成魔扰乱世人，蛊毒鬼、蛊毒恶鬼，他这么叫蛊毒恶鬼人，他在做人的时候喜欢跟人家生嗔恨心的啊，是什么贪恨为罪嘛，喜欢跟人家有这个动不动就恨这个恨那个，等到从地狱出来之后就遇到虫附在虫身上，所以就叫蛊毒鬼啊。什么叫蛊呢？蛊就是有毒的嘛，它附在虫身上，毒虫啊，就附在毒虫身上，它鬼灵很长啊。那么等到他厌足心生，他讨厌这个人了之后，他又再去找魔子魔孙了，他就离开这个人了。弟子与师俱现亡难，如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所以佛要我们这个修行人呐，要有警觉，不要到时候呢，这个一干人通通就被你害了，那么你自己也下了地狱去了。所以佛要我们事先警觉，不要堕落到这个魔子魔孙的轮回，要离开魔子魔孙，我看很难呢。因为心，只要一个人的心呢不正了，是邪念的时候，你怎么样把它拉回来都没有办法。一个人的心不正的时候，一个人心是邪念的时候，你怎么跟他说他的，你都没有办法，你都没有办法叫他回到正法上面，很麻烦的。好，请合掌，念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